好，弟兄姐妹早上好。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了。我们先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能够有一颗谦卑的心到你面前来查考你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亲自做我们的老师，亲自的教导我们，也高孩子自己的口有一颗受教者的舌头，能够按照你的真理，按照正义来分解你的真理的圣经。求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能够充充足足的有所收获，为你的名做见证。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接着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到第十九章的部分。我们先来再次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好，这是我们读经班的要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路加福音里面两句非常重要的经文，第十九章第十节，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请大家把这两句经文能够背下来。好，这是路加福音的大纲，我们已经进行到了第四部分，今天可以把这部分看完。然后这是在讲耶稣基督去耶路撒冷的最后的路上发生的事情。我们还会看到一部分第五章第五部分的耶稣基督已经进入耶路撒冷发生的一些事情。好，我们再有下期一堂课，我们路加福音就可以看完了。我们就先来看第十五章。十五章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章节。我想很多人在读第十五章的时候，从里面都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安慰。也有很多人把十五章称为福音中的福音。这是我想很多读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很受感动。我们在这里面主要的部分是包括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在讲说神对我们这些罪人的心意，但这三个比喻的前提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在讲说当时耶稣基督跟那些税吏和罪人在一起的时候，而那些罪人呢，其实他们要听耶稣讲道，就是他们是在用一种渴慕的心来接近耶稣的时候，而受到了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非议，他们在指责耶稣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就是因为当时他的行为跟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意的那些人的很大的不一样，他们不喜欢这些罪人，他们觉得比他们更为意，但是当看到耶稣这样也要跟他们接近的时候呢，他们反而也不喜欢耶稣这样做。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呢，耶稣呢就讲了下面三个比喻来讲神对罪人的态度，和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人就是纯粹是厌弃这些人，就把他们扔在一边也不管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他们没有想到说神其实在他身边是有托付的，因为他们是相当于以色列人的他们的宗教领袖，他们其实神对他们有托付，希望他们能够去挽救这些人。但是我们前面也看到说耶稣讲了很多比喻，用瞎子带瞎子跟瞎子领路那个比喻来讲说这些人本身他们自己就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自己有问题，他们也自然也看不到神在他们身上的托付。当神在做这样一件挽救的工作的时候呢，他们反而是有抵触的。所以第一个比喻呢是讲的这个失羊的比喻，第三节到第七节，是在讲的是有一百只羊，然后有一只羊丢了，然后讲的这个 这个牧人呢就去翻山越岭，就是、说是很辛苦的去寻找，把这只羊也带回去。然后呢，逮完之后呢，就跟他的邻居呢来一起分享他这个喜乐。其实这个心情，我想大概如果大家你丢过东西找东西的时候，就其实很有这种感觉。你丢了一个东西，你千方百计把它找回来，找到之后呢，你那个喜极而泣的那种心情，其实很多人都经历过。其实神对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意。他这里讲说他已经有了99只羊了，但是呢，有一只羊丢了，他仍然要把它找回来。找回来之后呢，他那种心情是非常的喜悦，然后就跟人来分享。所以第七节谈到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但这里面比较难理解的一个经文是在讲这个说，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就是说，这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到底是指谁？因为这个是跟圣经里的，如果从字面上看的话，跟圣经里的其他的教导实际上是相冲突的。因为圣经里讲得很清楚，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说你讲这个世上一个义人都没有，就说没有一个人就说不用悔改，你每个人必须要到神的面前去悔改去认罪，你才能够得到神的救赎。也就是说圣经里虽然几处提到了义人，但是我们知道说那个义人讲的不是完全的义人，不是讲的是那种你完全不用悔改的那种义人。其实从亚当开始到亚当所有的后代，其实都是罪人，每个人都需要悔改，包括摩西等等。我们以前在旧约里面看到很多伟大的人物，但是在神面前的义都是不完全的义。那么对这个部分经文，基本上有三个解释，就是一般，因为他是在讲，在法利赛人和文士议论耶稣的背景下讲的。所以第一个认为是说，这99个义人是指的是这些法利赛人或者文士，就是讲他们是自以为义的人。其实前面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耶稣在不同的场合来批评他们，实际上是自以为义，他们不是，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好。所以这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有可能是指他们。这个经文在这个背景之下看呢，其实也还讲得过去，就是说跟圣经的整个教导也是不冲突的。但是呢，放在这个语境之下呢，就有点很突兀，因为他是在比这99个，就是说这99个自以为不用悔改的人，实际上在神面前是让神很忧愁的一群人。就是说，如果用他们跟找到一个把一个失散的人找回来做比较，实际上是有点不是很合适。另外一个解释呢，是在讲说，只是在拿做一种比较，就是说，就是世界上没有这99个不用悔改的人，就是只是说我就算是我假设说我已经有了这99个不用悔改的人，但是呢，我另外一个我又找回来了，那我跟这已经有了这99个不用悔改的人比呢，我那个喜乐呢比这个还要大，只是来反衬，用对比的方法来表达出。这个心情的这种极大的喜乐。我个人是比较认可于这种的，因为其实在比喻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我如果我们把很多细节的东西一定要非告到底是用什么东西的时候，有的人会犯错误，因为比喻是比喻嘛，就是说不是教义性的一些地方。所以呢，我是个人倾向于他是在用对比的方法来讲，即使我有这样一群人的话呢，但是我又找到了另外一个丢了的人回来，我心里比这个还要更高兴，这是他表示那更大的喜乐的心情。再一种解释是讲说，这99个人是已经在教会中已经悔改信主的人，他们已经是安全的人，他们已经得救了，所以他们不需要再悔改的义人。这种解释呢也说得过去。所以呢，这三种我觉得其实都有它的合理性的意义。部分，但是呢，当然这个经文它的主题是在讲说，神丢了一个羊回来，他又把它找回来，是很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这是主要的部分。所以我们也不一定非要在这种字眼上太多的纠缠，我们只要明白神的心意。下面第二个比喻呢，是在讲这个失钱的比喻，就说是讲的是一个人有10块钱，这10块钱呢，相当于当时的一天的工钱，所以 这个人可能还是一位比较贫穷的富人，因为可以看得出他住的房子是很简陋的，说可能白天的时候呢，也屋里的采光情况也很差，所以还需要点上灯了，在那个房间里面慢慢的来找。这个比喻跟前面那个也是很类似的，是在讲说，他原来有一些，但是虽然只丢了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呢，对他仍然很重要，他仍然说要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要去点上灯打扫屋子，然后去细细的找。就这里面在讲说，神其实把我们每一个人来寻回，实际上是要付上代价的，是一件很辛劳的事情。第三个比喻是我们大概是圣经里面最让人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浪子的比喻，我把它写成狮子的比喻。我们就说他是从这个从物一直过渡到人，来看到说人其实对在神眼中当然是更为宝贵的。但这个故事大家已经都非常熟悉了，是讲的这个小儿子他要提前分家业，本来是不应该提前分家业的，然后他把他的那部分产业带走，然后呢就挥霍，然后他的生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第十七节讲说他突然醒悟过来，因为他想到了他的父亲，然后他要向父亲认罪。所以说十八节说他要跟父亲讲说，父亲我得罪了你，又得罪了天，甚至是一个悔改认罪的一个举动。十九节说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成一个雇工。我们暂时在后面会看到说，其实他这句话没有讲出来，他的父亲已经把他的话打断了，就没让他讲出来。因为在神的眼中，你回来之后呢，你就是神的儿子。就说你的儿子，只要你真正的悔改认罪，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去，你做神的儿子的这种名分和地位你没有失去。其实保罗在后面的书信里面也特别提到了说，我们在神面前不应该再有奴隶的心态，而是应该有儿子的心态。其实这个儿子心态和奴隶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后面在看到这个大儿子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这方面的部分。其实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其实最感动人的部分实际上是在二十节里面，那个父亲看到这个孩子的比喻，这个描写是非常传神的。其实爸就这个非常慈爱，就是说心里那样的盼望自己的孩子要回来的那种一个老人的心情行为都描写得非常的贴切。首先是就是他远远的来看见这个儿子的时候，他就动了慈心，然后他就跑过去。你知道一个老人跑过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然后就抱着他的颈项连了起他亲嘴。其实这个情节是描写的非常的好，就是说尤其是对我们东方人而言，其实东方人的父亲是很讲尊严的一群人。就是说如果看到自己的孩子犯了错，大错回来，我想一般是要在屋子里面摆一张桌子，要坐在那个地很威严的坐在那边去，让孩子到这边来跪下来给他认罪。但是这里这个父亲是一个，他就亲自去迎接他，然后跑过去，来远远的跑过去去抱住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场景。其实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心意，我们每一个认罪悔改的人到他面前去，神就是这样的来欢迎我们，因为他已经思念我们太久了。然后二十七节就是下面二十一节就讲了他要说那些话，但是我们看到说第十八节他本来想说那句话呢，神没有让他说完，就给他打住了。就说反而是神给他袍子和戒指和鞋，其实这都是说这是象征儿子的这个身份，就说这些不是那个仆人或者奴隶来要带的东西，其实神就又重新给了他这个儿子的身份。就是因为他一直觉得他不配做神的儿子，但是呢神仍然给了他，来欢喜庆祝。其实很大的一个，有时候被我们所忽视的是这个 这个大儿子，其实下面有很大部分章节都在讲这个大儿子。这幅画里面实际上是很著名的一幅画。这个画大部分人呢，其实都是在这个，你看他画的都是在这个很光明的地方，但是在最右上角，在一个很阴暗的角落里面还藏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大儿子。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画家的很有用心的来做这个事情，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在光明之中，但是只有那个人是在一个黑暗的地方，就是讲这个大儿子。那这个大儿子首先他是确实在做事情，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家里很热闹，然后就问怎么回事，然后就告诉他说是你的弟弟回来了等等。然后我们来看大儿子的态度，他是在讲说他很生气，他没有说啊，我的弟弟回来了，我父亲已经盼了他很长时间了，那我应该跟我的父亲一样也去很高兴很欢迎自己的弟弟回来，没有。实际他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根本就不体贴他父亲的心意，他不知道他父亲在想什么，他不知道他的父亲多么的盼望自己失去的这个孩子回来，他不想这些，他回来他却生气。然后他对父亲讲的这些话其实都可以揣摩出很多东西来。第一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中文的字眼呢用的很中性，讲在服侍，但是你如果看英文的翻译呢，他是在讲 slaving， 就是说他的本意是在讲这个像奴隶一样的服侍你。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说，我们每一个跟神在一起的人心里面不要有奴隶的这种心态，而是说你知道你的身份是儿子的心态。所以他跟神其实他是在抱怨，他虽然他确确实实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呢他实际上是很心不甘情不愿，其实他说我是像奴隶一样的来侍奉你，他没有那种甘心乐意来侍奉自己的父亲那样的一种心态来做这件事情，也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其实这个事也是不一定的了，他是他自己来讲的。然后他说神没有给他什么奖赏，就是好，他的心意是愿意跟他的一些朋友要去出去快乐。第三十节就讲到说，看他怎么称呼他这个弟弟，他不承认这个人是他的弟弟，说你这个儿子，他说是你这个儿子，他没有说是我的弟弟怎么样怎么样，他心里他不承认是他的弟弟。然后又讲了他弟弟很多坏话，然后呢说这样一个人他不配为肥牛犊等等，并且他在这个整个过程中也没有称呼他的父亲为父亲，虽然他的心里面对父亲还是有很多的怨言的在里面。好，就这里面我们看到说，这个大儿子他虽然跟他的父亲在一起也在事实上做很多事情，但是呢他第一呢他不体恤他父亲的心意，他不明白父亲的心意，然后呢他对他的这个弟弟呢也没有怜悯，也不接纳这个弟弟回来，就是他跟父亲的心意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一种人。所以这里面其实很明显他是在指向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义，他们很骄傲，就是他们好像他们觉得他们在很听神的话，他是在很严格的来遵守律法，遵守那些条文，但是当你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不明白父亲的心意的时候，你这种遵守实际上不是真正的遵守。其实我们前面也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他只是在做上表面上的一些条文上的事情，而不是真正的来去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所以这样的话他们也就看不到神的赏赐，所以他觉得神对他不公平，说你给你这个儿子肥牛犊，而连我一只小羊都没有给我，所以他看不到。但是神给他讲的很清楚，说我的都是你的，如果你真的是在我身边体贴神的心意的话，那神所有的丰盛所有的荣美其实都是属于他的，但是因为他的心不跟神在一起，所以他体会不到神的赏赐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小儿子他是一个浪子，其实我们说他浪子是因为他离家很远，但是这个大儿子虽然他在家里面，我们说他也是一个浪子，因为他的心没有跟神在一起。 这个就没法。对，稍微轻松一下，来看一段很优美的诗文。其实有段时间这段诗其实在网络上很出名啊，他说是在讲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各一方，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我想很多人或许经历过，或许正在经历着这样一种很凄惨但是很美丽的一种情感。但是我们来看这个，它其实这里面讲了两种距离，一种是在讲这种空间的距离，是在讲天各一方，但是同时还讲另外一种距离，是在讲这种灵魂心灵的距离。其实我们中国的古诗里面还有一件经文其实也在讲这个事情，那个是一个正面的事情，就是那个王勃他写那个唐朝一位诗人讲那个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里面，经文上很多知道，就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落比邻。其实那个也是在讲这种空间的距离和心灵的距离。那个是在讲说，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知心朋友，你那种心灵相通的朋友，即使你住在天涯海角，你觉得你因为你心灵相通，所以你就像跟你比邻而居一样，就像跟你离得很近一样。其实都是在讲这种空间和心灵两种距离。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思考，就是我们这个浪子的比喻，就是这个浪子首先呢，他是在心里面远离了神，然后呢他就离家出走，然后导致了空间距离也远离了神。但是当他有一天幡然悔悟的时候，他的心灵愿意接近神的时候，那么他又把他带回来，这里面空间距离又没有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说他的虽然跟神住在一起，跟父亲住在一起，他的没有空间的距离，但是因为他的心灵，他的心没有跟神在一起，所以呢这是一种更可怕的距离，这是一种更遥远的距离。这就是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他是另外一种浪子，一种更可怕的浪子。其实这个我们可以 refer 到我们前面看的那个血肉的妇人的那个比喻里面去，那个比喻里面其实我们看到说，很多人在簇拥着耶稣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空间的距离，那些人都在撞到耶稣，摸到耶稣，但是只有那位怀着信心带着需要去用信心来去触摸耶稣的时候，那个他们跟别人虽然有同样的空间的距离，但是呢他的心灵的距离才会打开，才会在跟神的心灵合为一体。这就是就像我们今天一样的，其实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来敬拜神，来到这里来亲近神，我们看上去好像离神很近，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心打开的时候，其实我们离的神还是很远。我们下面来看第十六章。第十六章一开始就讲了这个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很多人认为这个比喻很难解，其实这个比喻本身并没有难解的地方，因为这里很明显这个主人在称赞的是这个管家的聪明，就是这个聪明。这个聪明其实中文的翻译比较正面一点，因为我们一般是聪明是在夸奖人的，其实这个词完全可以用狡诈狡猾来代替。因为主人对讲这个管家是不义的管家的时候，就本身已经对这个管家行为的本身已经做了一个盖棺定论的一个道德层面的评价，就是他本身是不义的，就是说所以说主人显然称赞的这个人不是他的行为本身，而是因为说在这个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这个管家呢他有足够的聪明智慧来采取应变的措施，所以称赞的他是他的机灵能力，而不是他的道德本身。能力是一种很中性的东西，一个没有道德的人他同样可以有很高的能力，这个能力跟道德是没有关系的。 他只是在拿这个来做比喻，在做对比，也就是说跟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做对比，也就是说那些不属神的人，他们当一些事情突然发生的时候，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去来应对这些困难，一些突发的状况。那我们属神的人应该在属灵的事情上更应该有这样的智慧，知道应该怎么去做。所以这是用这个来提醒我们应该有比属世的人更多的智慧。那么下面就讲了这个所以第九节里面就提到说什么样的才是属神的人应该有的智慧，也就是说要借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瑞牧师因为最近刚讲到这节经这部分的经文，我们知道说这个不义的钱财不是指的这个，不是说你靠着非法的手段获得的钱财，它是跟后面的这个真实的钱财，就是说到第十一节里面这个真实的钱财是做对比的。也就是说不义的钱财是指的是属世的钱财，在世界上的钱财，这是不是真实的钱财，只是暂时的或者是虚假的钱财，是在讲的这个部分。就是说你要善用这部分钱财，然后呢用这些钱财来去做怜悯施舍的事情，然后呢当你这些属世上的钱财没有用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可以接你到永存帐幕。这句话呢有很容易引起误解，好像是这些朋友来决定你能不能去永存的帐幕里面。这个接的意思实际上是迎接的意思，就是说只有神才可以决定你能不能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只是说当你向这些人来施舍怜悯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到永存的帐幕里面，他可以欢迎你去，不是说他们有决定权能把你接进去。好，所以第十节里面就讲到说一个人只有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才会忠心。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有时候就觉得说很忽视一些很小的事情，觉得说啊，我这个不值得我去做，如果有大事临到我的时候呢，我一定做得很好。其实很多古训讲得非常好，就是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就说神在这里面呢教导我们说不要忽视一些小的事情，你其实只有在小的事情上做好的时候，你在大事上才能做得好。其实我们很多人不喜欢做小事情，总以为自己直接都能做大事情做得好，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十一节到十二节其实讲了两个几个词，第一个是不义的钱财，第二是真实的钱财。第十二节是讲别人的东西，然后后面也讲了自己的东西，这个到底都是在讲什么。就是不义的钱财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是在这个属世上的钱财，或者是其实是在讲说你没有，对你而言你没有所有权的这种钱财，其实它跟别人的东西是指同一件事情。这个钱财就是说神托付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用的钱财，就是说这个钱财本身是不属于我们的，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只是管家的职分来去管理和使用这部分钱财。所以这部分钱财这就是讲的是为什么讲是别人的东西，也就是说只有把别人的东西用好了，按照托付给你的神的那个心意去管理善用这些不属于你的钱财的时候，那么你才会有真正属于你自己的钱财。这部分真正的属于你自己的钱财就是在天上的财宝。所以这里面就是在讲说我们交给我们说我们要善用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不义的钱财或者是别人的东西，然后呢我们以后呢神才会把真正属于我们的永恒的财产天上的财宝才会托付给我们。十三节他引出来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也就是说神这里并没有讲说钱财本身是不好的，而是说他本来钱财是我们神给我们的祝福，但是当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没有 来自神的智慧去来使用管理这些钱财的时候呢，这个就会成为我们的累赘，甚至成为我们的咒诅。其实我们后面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这里说我们要专心在神身上，就说你要去对那个托付钱财给你的神去忠心，而不是对这个钱财本身忠心。当你对钱财本身忠心的时候，你就是把它当成神来侍奉。所以这就是在讲说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们要对神，对托付给我们财物的神来尽忠，而不要对财务本身尽忠。好，下面讲到了这个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一直认为说他们很有钱，然后呢，他们认为他们有钱是因为他们在神面前做得好，这是神给他们的祝福。他们认为财富跟他们的行为是相关的，所以就是为什么他们嗤笑耶稣，因为他们觉得神只有给那些做得好的人这个财务上的祝福，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好的。所以神在这里给他们的意思是说，你的财富不一定等于你的良善，不一定等于说你在神面前行的是对的。下面就谈到了这个律法和先知的问题，说就是律法和先知到了施浸约翰就是为止，是在因为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这里来，从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所以说以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分界线，然后所以律法和先知是到约翰为止。但是神又特别强调说，天地废去叫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所以就说虽然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但是呢并不代表说这个神的律法就要废去。就是神其实在这里一直指责的是这些人去怎样行律法，怎样解释律法，他并没有从来没有否定过律法本身，就说律法还是不会废去。但是其实我们在后面新约里面其他的书信里面会看到说，实际上旧约律法里面很多的规定实际上是已经停止不用了。所以这里的一笔一画不是在讲说这些具体的条文的问题，而是在讲说神用律法所要达成的心意，在每一个细微的地方，每一个小的环节上都不会废去，而是在讲神的心意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很清楚看到说，旧约里面人们要去献祭，我们今天不需要献祭，但是旧约里新约里面有没有提到献祭的事情呢？提到了，说要把你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哦，这里具体的怎么做献祭的事情不一样了，但是献祭的事情还是有的。圣经里旧约里面讲你要做割礼，来作为神的选民的记号。新约里讲没讲割礼？我们今天除非是因为医学的原因你去做割礼，否则的话其实没有强制性的要求。但是新约里还讲了说你要做心灵的割礼，只有肉身的隔离不算隔离，只有心灵的隔离才是真隔离。其实我们从这些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说，神的心意并没有废去，而是在具体来如何实现神的心意上，新约和旧约有了完全的有很大的差别，也包括祭司的制度。旧约里面有大祭司，新约里面也有大祭司，新约里大祭司是耶稣基督，然后旧约里面有指定的祭司，但是新约里面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祭司的这样一个身份和职责。所以就是我们来理解这部分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的心意，神设定律法最初的目的并没有废去，而是说因为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当在行这些律法的时候呢，有了完全的不一样的过程。包括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这个守安息日的这个事情，那我们今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来分别为圣，其实很相当于那时候的安息日。耶稣在一直在这个跟法利赛人和文士来在安息日这个事情上来跟他们争论，但是 耶稣来争论安息日的这些原则，其实跟我们今天的很多实际的生活非常有关系，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些原则 apply 到我们真实的这种信仰生活中去。就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说，有一天你去主日崇拜，你在路上看见有一个人在那边摔倒了，或者说周围没有人，他需要帮助，那个时候你在想说，我是停下来帮助他呢，我还是去教会呢？如果我停下来帮助他，我可能要迟到了，我可能会听不到那天的讲道。我也不喜欢迟到，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位马某某经常在后面看这个迟到的人。但是你是不是说是因为这件事情说我不需要这个，我不要帮助他呢？但是耶稣里面在这个讲安息日的时候讲到了很多，说安息日是应该让人得安息的，就是你要去救人的。所以就是诸如此类的，就是我们还甚至包括说 OK 有人打电话让你去帮他搬家， OK 如果搬家的这个人是一个已经传了福音很久但是他从来对福音都很有抵触的人，大概你很容易讲说 No 我要去教会。 OK 你刚放下电话，如果来的这个人是一个你正在关心的慕道友，这个人对福音很感兴趣，然后他让你去搬家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是 say no 呢还是 say yes 呢？就是诸如此类的这些在我们生活中其实都会遇到，就说我们如何从圣经里面这些原则去来给我们实际的生活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这个判断不是基于你的情感，不是基于你自己的理智，而是基于真正的神的心意。其实这一方面也强调了说旧约其实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忽视旧约，就是说因为新约里面的很多的原则实际上是从旧约那边过来的，所以我们只有了解好了旧约，你才能够更准确的来把握神真实的心意。下面最后一节又讲到了这个关于婚姻的教导。其实这个婚姻的教导，因为它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婚姻就说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随意的地步，所以很多人都随意休妻。这里特别强调说实际上是神是保护婚姻的，神不喜欢他们这种随意休妻的这种行为。下面是一个不知道是不是比喻啊，因为这里面耶稣也没有讲是比喻，路加也没有把说这是一个比喻，所以呢更倾向于大概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这个故事读下来呢，跟人的第一的感受呢是说好像是有钱的人在世上享乐，死了之后就受罪，然后在世上穷的人呢，受苦的人呢，然后死了之后呢就去享福。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这里面说这个财主他受苦不是因为他有钱，虽然圣经里面几次谈到了说有钱的人就说进神的国是非常的难，我们后面没看到，但是呢他们受苦不是因为他们有钱。我们看到这个从29节到30和31节其实两次提到了说可以听从，31节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就算有司礼服我也是不听劝。所以这里归根结底说这个财主他受苦是因为不是因为他有钱，是因为他不会用他的钱，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部分，就说神给了你财富，你如何去用，如何用这些财富来实现神的心意，让神得到满足，然后去怜悯人，是因为他们这方面没有做到，所以他们才受苦。也不是说穷的人就一定能够享福，我说死了之后仍然取决于你在世上的态度。也并不是只有有钱的人才会看重钱财，有时候穷的人仍然会看重钱财，甚至比有钱的人更看重钱财。所以你有钱没有钱并不完全决定于你对财富的态度。当然这里面还看到了另外一点，就是说人死了之后不是一了百了，是死了之后还有很多事情发生，所以呢必须要在你死之前就要行神看为义的事情，而你死了之后这个你的结局就不可能再改变了。 第十七章就谈前两节谈到了这个绊倒人，就是说绊倒人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去绊倒人。然后又提到了说，如果弟兄得罪你，你首先要去劝诫他，如果他悔改就要去饶恕他。这里谈到了饶恕，也谈到了劝诫。这里提到了说饶恕七次，其实这里并不是在讲说只饶恕七次，饶恕七次之后你就不饶恕了，其实其他里面讲的次数更多。实际上这些数字呢都是虚的，就是说这个饶恕是应该是没有限制的，就是说你应该如果他懊悔，你就要不停的饶恕他下去。所以第五节当神给他们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使徒很显然对耶稣的这些教导觉得很有压力，他们觉得他们做不到，所以他讲到了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但是耶稣给他讲的是说你们要有一颗像芥菜种，你的信心要像芥菜种。我们常常说芥菜种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籽粒，所以这里神耶稣在讲的是不是在讲大小，而是在讲这个信心的质量，质就是说你信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信心，而不是多大多小的信心。而芥菜种它非常小，但是如果你的信心真正的有芥菜种那样的品质的话，你就可以做了很多的事情。而这种品质，因为芥菜种我们前它最大的品质是它是有生命的，就是当你的信心真正的是有生命的时候，你就不要再考虑大与小的问题了。下面七节到第十节就讲到了这个仆人的这个事情，这个部分其实教导就是说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也就是说我们不要为主做了一些事情就沾沾自喜，就觉得有骄傲的资本，就可以有享乐的资本，而是说应该在神面前有一颗明白自己的身份，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去对我们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达成的每一件功，都从心里面相信说这是我们的本分，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尽的本分，而不是说也不是靠我们自己来做成的，而是靠神来做成的事情，这是我们当尽的本分。这段经文有时候给我们一些误解，因为这里面好像看到了是一个好像很没有很冷血的一位主人在那边，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如果想到说当耶稣在他临上十字架的时候来为门徒洗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神是很怜悯的，神是也有很温柔的一位神。这个经文强调的重点是作为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一种心态。下面讲到了这个十个大麻风的病人，而首先呢这些麻风病人其实他们还是蛮有信心的，因为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那个医治还没有发生，其实那个所以是上面讲说你们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就是这个医治是在他们去的路上发生的啊，就是说你们就是他们去的那个时候呢他还有病，然后在中间的时候给洁净了，所以从这方面看到这些人呢其实还是有信心的，他们让他们去他们就去了，结果他们就洁净了。但所不同的是呢有一个人回来了，这个人呢是这个并且还特别讲说这个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就说还是一个外邦人，所以神就给这个人有了一个特别的恩典，说因为这个人得了医治，然后他呢回来又把感恩把归荣耀给神，然后呢这是我们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经常会为一些生活中具体的好处去来求神，而忽视了比这些临时的好处更宝贵的东西，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救恩。所以呢而当你只是关注那些小事的时候呢，就是把更大的恩典就丢掉了。下面讲到了这个国的降临。首先呢 说这个法利赛人是问神的国什么时候能到，耶稣说神国的来到不是肉眼所能见的，也就是说神所预言的这个国并不是说法利赛人那些人所想象的是一个你肉眼可见的一个政治性的或者物质性的一个在地上的这样一个国度，而是一个不是肉眼所能看见的国度。然后讲到说神的国在你们心里，也就是我们说神的国实际上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当你让神在你的心里掌权的时候，你就成为神国的一部分。这是在主导文里面讲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在讲什么？就是说神的就是要让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畅通无阻的地方，那就是神的国。当我们的心来顺服神的时候，愿意让神的心意在你的心里面畅行无阻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神国的一部分。好，下面就谈到了这个人子再来的日子。首先呢，他人子再来的日子呢，就像闪电从天那边照到天那边，就是这个日子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日子，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不是说很局限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要去找，而是说神国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气势磅礴的事情，在地上的人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又讲到了说又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也就是说像挪亚和罗德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日子马上就要到来了，他们还像平时那样的生活，那样生活在罪里面，但是那个神耶稣就突然的又来到了。下面还提到了说那一夜一个人在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推磨取下一个，就是在讲说那个时候还要做这个审判和分别的工作，就是说你平时里可能两个人成天在一起好像很熟悉，但是在审判的时候突然两个人就有了完全不同的结局。我们来看第十八章，十八章首先讲到了这个一个寡妇来求，这个是牧师最近刚讲过的，也就是说其实耶稣就是用这个比喻来讲说我们的祷告一定要恒心，就是不要气馁，也就是说用神来和这个不体恤人的这个官来做比较，就是连这样一个人你向他不停的求的时候他还会答应你的要求，那你一个爱神一个爱他的选民的人爱世人的神更应该这样，所以就是我们的祷告一定要恒切。所以第八节提到了说有信德嘛，就是这个信德实际上是信心的意思，也就是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里的人是不是有没有信心来等候神的降临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下面讲了这个祷告的比喻是在讲这个两个，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的祷告。其实这部分经文对我有很特别的意义，因为我当时在受浸写这个见证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引用了这部分经文，就是当我们还不认识神或者说你觉得你不需要神很骄傲的时候，你就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你只是到神面前只是来讲说我自己有多好多好多好，但是你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需要医治的人，而只有你真的谦卑下来真正的到神面前去认你的罪的时候，你才会像那个税吏一样觉得自己，所以他这个描写非常的生动，他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堪可怜我这个罪人，就是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真正认罪的那样人的一个态度，而神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谦卑认罪的态度。下面提到了这个小孩子，就是说神这里再次提到了说你一个人只有像这个小孩子他的样式，小孩子他的品格包括他他很诚实他很顺服他也很单纯的有单纯的信心他也 和信靠。所以就只有有小孩子的这些品格的人呢，才能够进神的国，才能够承受神的国。好，下面就是这个以前我们也看到的这个富有的少年官，就是这个首先这个人呢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呢也很有也很优秀。其实其他福音书看到说耶稣就是很喜欢这个人，他也守神的律法，然后呢，但是呢，当耶稣邀请他舍弃他的财富，然后跟别人分享，然后又来跟从的时候呢，他拒绝了主。所以耶稣其实对他非常的遗憾，所以就想有了下面这些评论，就说，一个有钱的人进神国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他们太依靠和贪爱这些财富，所以这是跟前面讲的那个，你没有智慧去，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来管理你的财富的时候呢，就会成为很大的问题，就会成为这个认识神的一个归向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所以这里并不是仍然不是在讲这个财富本身，而是在讲你对财富的态度和对财富管理的心意。所以耶稣后面就特别讲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能。就是因为当时很多人认为，如果人人有钱的人都进不了天国的话，那谁能进得去呢？这里说神可以改变这些有钱人的心意，其实后面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一个例子。耶稣，然后下面就是再次预言他的死，然后这里面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实际上是很更详细更具体。然后35-43节就提到了这个医治那个瞎眼的乞丐，这是牧师最近讲到刚讲过，我们就不太仔细看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的信心何等的大，他也认出了耶稣是弥赛亚，他特别提到说是大卫的子孙。19章就是这个一开始是这个税吏该撒该的事情，其实而撒该这个事情就是在印证了刚才耶稣讲的是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也就是说这个人也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是一个财主，并且是一个税吏长，也就是说比税吏还是税吏里面的领袖，所以他应该很有钱。但是呢，显然他拥有的财富并没有让他感到满足，所以他听到了耶稣要来，所以他就去来看耶稣，因为看不到他就去爬树。其实说他长得比较矮，其实对一个身高不高的人爬树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情。所以其实从这里面也看到说撒该对神的这种渴慕或者是信心在里面，所以他能够做到这些事情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最后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在之前我们看到撒该他守着人，就是他宣布说他要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还他四倍，就是可以看到说他对神有悔改认罪的心，并且他还有具体的行为来把他的这种生命的改变来表现出来。好，下面就是在讲这个十锭银子的比喻。这个十锭银子是，首先这个事情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的，也就是说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就是在大希律死了之后他有几个儿子，然后他就把他的那些领地呢分到这个他的几个儿子那边去，这个亚基老呢他分到的是犹太地，然后他就去到那个罗马皇帝那边去呢去得这个，因为当时他们实际上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所以他去罗马皇帝那边呢去来获得这个权柄，能够真正的来成为犹大的这个王。同时呢这个犹太人呢他也派了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团去跟罗马皇帝说呢他们不愿意让这个亚基老来做他们的王。所以呢这个 还有其实其他的一些分封王呢，也都做了同样的事情。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其实人很容易联想到这个事情。并讲这个比喻的前提呢，是因为说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讲了这个比喻。就是说他因为快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很多人以为他要去那边去做王，去耶稣去做王，然后去要成就一个政治性的大国，要去推翻罗马人的统治。所以说他们有这样的期盼，耶稣讲的比喻是针对这个的。所以这里面，所以说这个比喻里面其实提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呢，说他要去远方德国回来，也就是说这里面讲说他们所期盼的那个政治大国呢，其实是错误的。就说耶稣要去德国，要去远方回来的时候，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也就是说耶稣再来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神的国要完全的降临还需要等待，这个时间可能还比较长。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讲了神的这个托付，就是他把给了他的仆人，也就是他的门徒，每人有10锭银子。这里面看到说每个人分到的东西呢，实际上是一样多的。就是我们前面看到那个才干的比喻跟这个不太一样，那个才干的比喻里面他每个人分到的东西不一样，他有多的有少的，但这里面分的呢全部是一样多，就是每个人其实他的机会是均等，责任也是相等的。所以说就是神给了这些10锭银子，让这些门徒要去尽忠，要去有责任去来经营这个主的托付。然后呢，当神再来的时候呢，来要检查这些人到底做得怎么样。所以每个人呢都要向神来交账。所以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过说，当主再来的时候，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所以那时候是我们交账的时候。所以呢，这里神按照每个人他的不同的成果来做出了不同的奖赏，特别把那个不尽忠的那个仆人的他有的东西呢，还要给他拿掉，还要送给那些做的最好的人的。好，这里也谈到了说那些反对他做王的仇敌呢，在神再来的时候呢，受到了审判。到这部分为止呢，就说耶稣就说他已经到了这个，已经到了耶路撒冷了。所以我们下面呢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部分，就是这个耶稣呢要进入耶路撒冷。所以第28节到40节呢就讲到了这件事情。我们这里特别讲到说是骑着驴驹进城，而怎么拿到了这个驴驹。这里是在应验在撒加利亚书第9章第9节的预言，就是说那个弥赛亚将会，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就是他是一个很谦和的弥赛亚。这个我们在马太福音看的也很多了，我们就跳过去。我们刚刚前面说，当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在欢呼，都在拿着那个棕树枝来欢呼耶稣。而接下来就是呢，耶稣呢，他看到耶路撒冷这个城的时候呢，就开始为这个耶路撒冷来哭泣，因为他知道说这个城的命运是什么，但是这个里面的人呢，却还不知道他们将要面临什么样的灾难，所以耶稣为这个耶路撒冷而哀哭。下面又记载了耶稣再一次的清理这个圣殿，因为其实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到一次清理圣殿，那是比较早的时候，这应该是耶稣第二次清理圣殿。而这一天呢，这个事情呢已经是在星期一的事情了。我们前面说那个骑着驴驹进城呢是在主日，在礼拜天的时候，而这个清理圣殿呢是在礼拜一的事情，是第二天的事情了。所以他也就是说这个殿呢已经成为这些人呢来去谋取不义之财的地方了，本来是应该是敬拜神的地方，分别为圣的地方，但是呢他们却成为来触犯神的律法的地方。好，下面记载了耶稣来继续的在圣殿里面来教训人，来继续来挽救神的百姓。好， 我们今天的经文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透过这些经文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如何处置世上的钱财，让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所托付的。真的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也行在神的心意中，让我们每天读经祷告的时候你就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的脚每天行在你的路上。我们也求神祝福我们接下来的主日的崇拜，让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让更多的荣耀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